今天我们是《心经》的第八讲，因为已经隔了比较长的时间，春节以后第一次讲，所以我们呢把这个前边几讲的一个大概的思路呢稍微过一下。这个《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是大乘经的核心，所以心经呢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大乘佛法呢是包含小乘佛法的，所以呢也可以说心经是整个佛法的核心。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把心经的主要精神听明白了，就等于听明白了整个佛法，听明白了大乘佛法，听明白了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教义，就是般若经的核心。说心经主要是一个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第一句话里头就已经点出来了心经的核心，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用照见呢？因为我们把这个众生啊，生死常梦当中的众生叫做无明，就是这个明代表智慧，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呢？就是他们在梦中，但是呢他不知道是在梦中，他以为自己是在清醒状态，他以为自己是在真实境界。在梦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我们大家都做过梦，做梦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如果他做梦的人要是什么时候他在梦里感觉我这是不是做梦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开始清醒了，这个怀疑这是不是梦的这个念头实际上已经属于清醒意识。这个时候啊，清醒意识一来，他这个梦很快就要醒了。佛教呢讲的基本道理也可以用这么一个，用这个梦喻比喻来这个比喻整个佛法的道理。就是佛到世间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讲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佛呢这个字就叫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就是从哪儿觉醒呢？就是从我们这个生死常梦当中觉醒的人。所以整个佛教的道理呢就可以概括成一个梦喻，一个梦的比喻，非常的确切。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我们前边讲过什么叫深般若呢？就是实证的般若叫深般若。什么叫浅般若呢？就是我们现在从理论上要搞清楚般若是什么意思，这叫浅般若。文字般若、观照般若都属于浅般若。什么是深般若呢？就是实相般若，能够直接看到实相，直接证见实相的般若就是深般若。观自在菩萨在行深般若的时候呢，他就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要用照呢？就是刚才说的，没有智慧我们就说无明，智慧比喻为明灯。如果有智慧了，像现在观自在菩萨一行深般若，般若的大智慧一升起，就好像明灯照破了千年的黑暗一样，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我们梦中人看到的一切法，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可以分成五堆儿，所以呢就叫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这个梦里的法全部通掉了，全部都没有了。梦里的法都没有之后是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度一切苦厄。梦没有了，梦里的所有的烦恼痛苦灾难我们的所有的遇到的不如意吧，全部都就没有了。梦醒了吗？梦里的都没有了，所以呢 梦里的一切苦厄都被超越了。然后呢，他就见到了真实，从梦中醒来就见到了真实。心经我们说过，心经是般若经，般若经呢是在佛一生说法当中啊，他一共说了三个阶段的法。第一个阶段是给小乘说的法，小乘呢只讲了佛法的一点点，哪一点点呢？佛法本来是说这是梦，梦里的都是空，叫万法皆空。但是对小乘人呢，他接受不了这个这么深的道理，所以佛呢没有给他们讲万法皆空，只讲了这个万法里头的一个法空，就是什么呢？我执，让他放下我执。就是说你产生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你的我执太重，就是处处考虑我，你就会处处不如意。如果你考虑到大家，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你要这个就是幸福，大家也都要幸福，考虑到大家，这样呢大家的关系都考虑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呢大家共同都获得幸福，这样呢你就会生活的也就会快乐了。所以呢给小乘只讲了一个去掉我执的方法，万法还没有空，这是小乘阶段。到这个人去掉我执或者减轻我执的时候呢，他就感到他的烦恼就减轻了，他的痛苦就减轻了，所以他对佛呢就有信心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要求条件就高了，就是一个人证了阿罗汉之后什么境界呢？就是八风吹不动，你夸他他也不会兴高采烈，你骂他他也不会垂头丧气，就是没有我执，他就可以这个心如如不动，处理一切呢都很安详自在，这是阿罗汉的境界。他达到这个效果之后啊，他就对佛呢的话就有信心了啊，原来佛真的是说你去掉我执，你就可以达到内心的平静。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高了，就是什么呢？我没有烦恼了，他们去的这个烦恼啊是我们一般人都承认的烦恼，就是痛苦啊、失望啊什么这些这些大比较大的比较严重的烦恼小乘断掉了。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更微细的更难断的烦恼没断，就是什么呢？分别的烦恼。在这个一个人没有大的烦恼之后啊，他我们说过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他就会去想我这个分别的烦恼能不能也断掉。说什么叫分别的烦恼？就是你这个人早晨起来一睁眼啊，我今天是礼拜几呀，我上班是几点呢，我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今天都有什么事情啊，这都是分别，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分别出来的。分别的烦恼就是你要分别很多的事情，然后你还要做出分析比较判断，做出选择，如果选择错了还要赶紧进行修正，就是运用各种分别去达到自己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目的。但是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做的计划呀一大半都是不能够如意不能够实现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既然不能够如意不能够实现，说我们能不能会有一种能够叫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境界，世间人是不敢想的，但是正道真实的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而且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分别的这些烦恼实际上全是在梦中的烦恼，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就好像你昨天做梦的时候，不管你梦见什么事情，不管你多着急上火，不管你是急得怎么样，只要你梦一醒，度一切苦，什么梦里的所有的问题全都不存在。佛说，注意啊，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切法一切烦恼全都如就跟梦一样跟幻一样跟 镜子里照到的影像一样，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跟你昨天晚上从梦中醒来一样，度一切苦，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就跟梦是真的是一样的，就跟那个镜子里的影像真的是一样的。你看着里头有一个人，实际上一点点人都没有。你现在做梦的时候觉得这么多人，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真实的世界，这是梦中人的感觉。所以心经后边把梦中人的感觉叫做什么呢？叫做颠倒梦想。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做梦的人他是颠倒的。怎么颠倒呢？就是梦里的东西本来是根本没有的，但是在梦里的人呢，就认为梦里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把根本没有的东西当成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不是颠倒吗？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颠倒，你把梦中假的东西当成真的真实存在的世界的时候，把梦当成真实世界的时候，你就否定了梦之外还会有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只有一个。刚才说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两个颠倒，一个是什么呢？梦里的东西本来是根本没有的，但是呢梦里的人认为那个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颠倒。还有一个颠倒，就是他认为梦里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他就否定了在这个梦之外还会有真实的东西。本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梦里是假象，梦醒了之后才能看到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呢认为梦里就是真相，梦外之外再没有真实了，把真实当作没有，把梦外的真实世界当作不存在，把梦里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两个颠倒。所以呢佛呢为了告诉我们梦中人，我们现在跟梦呢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差别，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佛化身入我们的梦，讲了三藏十二部那么多的经，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心经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心经呢是全部佛法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意思。观音呢在第一句话说他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意思就是他面前的这个梦完全消失了，哎，五蕴皆空，没有梦了。然后我刚才说这个般若经呢是第二阶段，就是小乘人在去掉粗烦恼之后，他想断细烦恼的时候，他说我能不能每天我不吃饭不睡觉不这个就是不跟人们分别什么，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分别的烦恼断掉？佛说可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可以断掉这个烦恼。然后他就会问，我怎么能从这个梦中醒来？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从梦中醒来呢？如果你在梦中有了清醒意识，你这个梦很快就会醒来。什么叫做梦中的清醒意识？就是你在梦里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梦，这就叫清醒意识。所以你看心经告诉我们说要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是梦，不是真实世界，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你怎么能远离颠倒梦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只要不醒，你是不要说远离，近离你也离不了，你在梦中你怎么能离了梦呢？所以远离颠倒梦想的号召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呢，这个时候是离梦最近的，你还要经过实地的修行。就是修行是干什么？还是加强清醒意识，越来清醒意识越来越力量越强，这样就离这个梦怎么样啊，越来越远。 到最后呢，你完全不可能回复到梦里头了，哎，完全清醒了，这就是圆满的成佛，经过实地的修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说我怎么加强清醒意识，读心经，把心经讲的道理搞明白，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心经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梦，你要远离颠倒梦想。你还可以读任何其他经，都是讲的这个道理。比如说你可以读金刚经，金刚经讲的什么道理，全部5000字的道理总结在最后一个颂子里头。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告诉你什么呀，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我们梦中看到的法，全部都是跟梦是一样的，跟幻是一样的，跟影子是一样的，跟影像是一样的，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在说什么，就是在给你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在梦中让你知道这是梦，这就是清醒意识。哎，你读金刚经，为什么我们读金刚经要读多少遍，就是因为这虽然是清醒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读的遍数少，我们的清醒意识的力量怎么样啊，就小，就不足以把我们从梦中唤醒。因为我们原来说这是真实，这样的记忆啊力量太大了，时间太长了，你要把这个说这是真实，这不是梦的这种邪见的种子的力量，要把它用正见的种子的力量要把它压下去，所以你这个正见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讲过非常确切，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就是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我们的全部记忆都是说这是真实的，现在呢你开始说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这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我们就反复的学心经，反复的学金刚经，就是反复的加强我们的梦中的清醒意识。你这样今天学明天学，你的这个熏习的这个记忆在唯识学里头叫做种子，哎，我们现在就用现在词儿叫记忆，你这个正见的记忆，清醒意识的记忆越来越多，1%、2%、8%、9%，一达到10%，你的梦就醒了，你就证到了初地，你就证到了一份法身。我们最后成佛是要圆满法身，圆满法身证到初地的时候是证一份法身。说为什么初地是证一份法身呢？就是因为它的整个染污种子里头换掉了10%。10%换成了佛法的种子，所以他就证到了10%的法身，就是一份法身。然后你二弟再继续加强清醒意识，继续学习经心经金刚经，当你的佛法的记忆占到20%的时候，就是二弟，30%就是三弟，100%就成佛。所以呢我们现在闻思修佛法正见的记忆就叫做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就是你现在我们听1分钟、2分钟、1小时、2小时关于正见的记忆，比如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这样的清醒意识的记忆，你就是在积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的记忆。什么叫法身？是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就是佛的本身是用全部佛法的记忆组合成的。我们现在呢也是一颗心，我们的心是用什么组合成的呢？是用90%多的错误的记忆。什么呀？就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90%都是这样的记忆。说你怎么知道我90%是这样的记忆啊？因为你现在佛法的熏习还没达到10%。如果你达到10%了，你就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所以知道，凡是没从梦中醒来的人，都没达到10%。所以心经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说你呢要知道这是梦，哎，我们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就学习心经的道理，就是明白这个说为什么说这是梦， 下边我们看啊，你看观音告诉我们，我总结一句话啊，说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你要多多的熏习正见的记忆，清醒意识的记忆，加强清醒意识的记忆，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你这个加强这个记忆，加强达到一定的量，哎，这个力量一够，自然就会从梦中醒来，自然就是出地菩萨。看现在这个舍利子啊，他是在向观音菩萨请教，说您照见五蕴皆空了，您是怎么照见五蕴皆空的呀？我们也想从梦中醒来，我们也想成佛，那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下边就是观音对舍利弗说的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他说，你怎么从梦中醒来，你怎么成佛的方法。看观音怎么教他从梦中醒来呢？观音这样说，说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弗问观音，问的是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观音答的是什么呢？答的是讲色是空的道理。为什么他我们在这听这个色是空的道理就可以从梦中醒来呢？因为色即是空的道理就是说这是梦，这是梦，梦里的东西才是空。就是说观音等于告诉他说呀，你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你在梦中就知道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我们在梦中呢，就是这五蕴，这五蕴如果都是空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是颠倒梦想，你要赶紧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所以说来说去，观音菩萨告诉舍利弗的成佛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他熏习清醒意识的记忆，研究讨论为什么说这是跟梦是一样的，为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道理。所以佛法的修行啊，很简单，就是什么呢？用正见换掉邪见，用正确的道理来去掉错误的道理。这个记忆越来越多，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了。观音教给舍利弗的成佛方法就是这样，就是加强清醒意识。你看告诉他说色就是空，哎，色就是空，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这是梦。我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呢总结了这么几个字，大家看这几个字，就是全部佛法的道理呢，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空字。就是全部佛法的道理，如果用一个字说，佛讲个什么道理，就讲了一个空字。空字是什么意思？佛门叫做空门，佛陀被称为空王，空这一个字代表了佛教的全部的道理。然后我们自然就会问，为什么我们感觉这很真实啊，你为什么说是空呢？佛就会用两个字来回答，为什么说这个面前是空的？因为它跟梦一样，所以佛说如梦。哎，你要把面前看作是梦，跟梦是一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当然举了很多的十多个二十多个这个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就叫眼前就跟梦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听明白了眼前跟梦真的是一样的话，那当然是空。所以第一个空是佛教的道理，讲的道理。第二个两个字呢，就是这个道理的原因，为什么佛说空？因为我们面前是一个梦，哎，跟梦是一样的。如果你听明白了面前真的跟梦一样，那肯定就是空，梦里嘛，肯定就是空。 而且这个梦呢，它是梦，它就会醒，它就有一个真实在梦外边。所以呢，这儿中间就有了一个，这一共是五句话，中间这句话就是一个转折。前两句话就是在梦中人学习的道理，就是说五蕴皆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如梦幻泡影。结果你就整天学习五蕴皆空，整天念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道理，这个记忆达到10%的时候，你一醒，梦醒之后是什么状态？又用两句话来总结。梦醒之后呢，你就看到什么呢？我们这个描写过啊，现在我简练的说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突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梦没有了，你就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正在山上玩的高兴，突然一下一个声音把你给弄醒了，你一看山那河呀什么你在山上玩的这些人那全部都没有了，你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呢？你正在躺在床上，正在睡觉，正在做梦，就跟这个醒的过程一样。如果你现在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楼房这些人群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照见五蕴皆空，就消失了，没有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生死长梦醒来之后，你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是什么？你就发现呀，你仅仅是一颗心，你面对的所有的众生都只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就是三界有无数颗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界的真实情况。除了这个心之外没有任何法。然后我大概的描写，那你看到的心是个什么样子呢？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大圆球，大圆球里是什么内容组成的呢？是你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这个记忆总的看来是个什么样子呢？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颜色组成的，就是你无始以来记的所有的照片录像什么，就是这些颜色。有10%是声音，就是以图像为主配合以声音，还有5%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后边这四样都是配合，主要是什么呢？颜色，颜色占85%。我们每个人的心呐，就是所有你的记忆，它的组成成分就是这五种成分，叫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组成的。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从梦中醒来了，你一看啊，所有众生心说，那么多心我怎么看得过来啊？所有众生心这个大圆球啊，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佛经里头用一个比喻叫一室千灯，一个屋里头点了1000盏灯，你点油灯也行，点蜡烛也行，每个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大家都一样大，但是呢各是各的光，互不妨碍，互不混乱。我们众生心重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大家的心都重，包括佛菩萨的心都是跟我们一样大，都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跟佛菩萨的这个心有什么不同？大小一样，都是85%的颜色，10%的声音。什么不一样啊？内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颜色呢，就是六道轮回、天人什么地狱这些的录像的记录。佛菩萨心里头是什么的记录啊？是全部佛法的记忆，就是心经、金刚经、什么华严经、法华经，全部佛法、大般若经，全部佛法的记忆。这是佛菩萨跟我们的不同，就是他是正见，他是正确的看法，我们是颠倒见、颠倒梦想。我们认为梦里是真的，内容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的，材料一样。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佛菩萨那儿呢，他声音，他有个什么声音呢？他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汉语读的声音。我们心里头呢，这个字儿都一样，声音都一样，我们是什么呢？说五蕴都有，哎，十二因缘都有，我们说十八界都有，这个世界都有，人都有，我们认为梦里都是真实有的。佛菩萨呢，还是这样的声音，还是这样的汉字，就是顺序换了一个字儿，五蕴皆有变成五蕴皆空了，就是内容不一样。所以梦醒之后的境界呢，用两句话来表示。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唯识无境，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啊，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就是世界上只有心，一个人一个心，除了心没有别的。哎，注意，你醒了之后你的心里头啊就没有梦了，但是那个没有醒的众生啊，你一看呢，他的心里头正在做梦。什么样子呢？就是他整个圆球的心呐，都是暗的，他有一个小块的地方啊亮起来，就好像一个电视屏幕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心里哪块亮起来了？人道的梦亮起来了。哎，有这个狗牛马，他们是畜生道的梦亮起来了，然后天人的神仙的梦亮起来了，就是一个电视屏幕。所以你在看众生心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人正在做神仙，那个人正在做这个牛。哎，因为你一看他那个电视屏幕，他做什么梦清清楚楚的。那个梦里的东西叫什么呢？叫心的认识对象，叫心的对境。所以你成初地菩萨之后，你一看所有众生心，你一看啊，哦，我的父亲还在这个为什么事儿着急，我的母亲呢还为什么这个什么病痛上火。哎，你一看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姐妹，他们正在做什么梦，你这个时候就知道整个佛法的道理可以概括为这四个字，就是实际上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唯有识。这个心对的那个境界，就是心正在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叫无境，就是梦境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呀，他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就用四个字概括：世界上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没有心里头那个梦境里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然后说佛教最后给我们说，这是告诉我们世界本来面目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了，就是一切唯心造。你看，你这个本来没有这个宇宙，没有六道轮回，我们用我们的心呢就能做梦造出这个六道轮回的世界来，造出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来。我们的梦是谁造的呀？是你自己的心造的，一切唯心造。然后说佛菩萨观音菩萨从梦中醒来了，佛圆满成佛了，他们没有梦了，没有苦厄了，他们这个成就是怎么来的呀？也是他的心造的。他的心怎么造的呀？他学前边的佛给他讲的心经金刚经，他积累正见的记忆达到了10%，他就照见五蕴皆空，也是用他的心造的。在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世界上唯有心唯有识的这种情况下，你想一下，世界上唯有心，是不是你的心怎么想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你唯有心吗？你的心变化了就等于世界变化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梦中的人呢，不知道这个道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一切唯心造，你的生活呀可以达到 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好的生活。为什么？面前是梦，不是真实的。你的心如果改变了，你的梦就会随之改变，这是必然的。这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根本道理，就是如果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梦就会改变，你的世界就会改变。我们现在长期的受这个凡夫颠倒梦想的错误教育、错误的说法的影响，我们形成了顽固的唯物主义观念，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着对它都没有任何办法，也就是说人是不可能有解脱的，哎，你就得受这个物质的束缚，哎，就得有这个身体，就得受这个受身体的这些罪，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根本不存在世界，根本不存在身体，这都是梦里的妄想。你的心如果改变了，你的这个身体，你的这个世界都会改变。说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接触佛教多一点，接触佛教深一点，在佛教里头就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的心改变了，他的世界就改变了。我想最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得了绝症，只能活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时候，没办法，医院说没有任何办法了，他有的人这个时候去找到佛教，佛教和尚跟他说的非常简单，就是你这个时候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哎，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因为他要命啊，所以他真的能做到万缘放下，什么也顾不上了，你丢了命什么都没有了，一心念佛，拼命念佛，结果很多人都癌症晚期，已经就是叫扩散全身，已经没有办法的，很多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个月内，一下癌细胞完全消失。那个人二三十年活到现在，满面红光，身体非常健康。北京城南有一个法师，比丘尼法师，叫印华法师，他的周围就一大堆这样的居士。然后我们有一个正立居士就采访了这些人的亲身的经历，编成了一本书，叫《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哎，就一本书，我没数有一共有多少，几十个例子吧，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佛教里头多的是。你就想一下，如果一个身得绝症的人都能够在几个月之内迅速的就是完全改变他的人，就好像获得新生一样，你说人的心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都能让一个就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哎，能够获得新生。在佛教里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呢，这五句话就可以把佛教的全部道理啊讲得清清楚楚的。下边我们再回到这个心经的第一段，就是说舍利弗在看见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他就哎呀，说观音菩萨，我们也想从梦中醒来，怎么办？怎么修行？观音说，你就想色是不存在的，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这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你就学习这个道理，你就跟别人讨论这个道理，你就跟别人深入的探讨，你把这个道理搞得清清楚楚，实际上是为了什么呀？是留积累这个记忆，哎，核心是积累这个记忆，说我搞清楚了，搞清楚了，那为什么每天赵朴初老居士每天背心经21遍，他还不懂心经的，懂，那为什么还要每天都要作为功课来背呢？就是为了加强清醒意识， 为了积累证件的记忆。就是说我懂得证件了，但是呢证件少，力量不够，我现在呢要，有的人这个每天读多少遍金刚经，为什么？就是为了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为了积累证件的记忆，积累佛法的种子，积累佛法的种子，积累够10%，你就是初地菩萨就行了。观音就是讲的这样的道理，所以他给我们说，就是你看见色呀，就跟看见空是一样的。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色跟空啊没有丝毫的差别。在观音的眼里头啊，色，说色是什么，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物质，一个解释就是颜色。实际上这个物质啊比颜色还好空。我们一听这个话好像是颠倒的，你仔细想一下，为什么说物质比颜色还好空？因为颜色至少我们是限量看到的，我们在眼前，颜色就在我们面前，那个物质啊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的，我们是猜的。说世界上应该存在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物质，我们谁也没见过物质，你看什么都是只能看见颜色，然后我们根据看见的颜色，我们猜这种颜色后边应该有一种什么物质引起我看到这样的颜色，那个物质啊是猜出来的。科学家也在找这个物质，找到现在一直就找不到，说不是他们说找到这个把物质分最后分成叫基本粒子，现在基本粒子叫夸克啊，叫什么这个子那个子啊，中子质子一大堆，说那不是找到了吗？没找到。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找到了这个比如说什么什么粒子，它是什么呢？它是用那个对撞机啊，把比如说质子中子对撞，对撞之后呢有一个东西分裂了，又变成两个光线，它照相机照下来了。科学家看他就说呀，哦，原来这种中子啊这种质子啊还能分裂，它是有两个更小的粒子组成的，我们就把这两个粒子起个名吧，这个叫什么粒，他就说我发现了新的粒子。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看到粒子，跟我们凡夫跟我们这个大家一样，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照相机照下来的颜色。我们的眼睛永远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他猜那儿应该是一个粒子在那儿飞，他才会引起我看到这样的颜色。就跟我们说你现在看了一个桌子，你说这儿有个桌子，你看不到桌子，你是看到这样一个颜色，你猜这样的颜色它后边应该有一个什么桌子。有的人说这个是没错的，你没有那个桌子我怎么会看到颜色呢？一句话就把你反驳了，一句话就能告诉你说你这个话是绝对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你做梦的时候，你看到了多少桌子，多少板凳，多少男女，多少楼房，多少山水，你看到的那些颜色后边有山没有，有水没有，有人没有，有桌子没有，有板凳没有，一点点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我看到这样的颜色，它后边必然就有一个桌子，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说你昨天晚上梦里的那个桌子你看到颜色没有？看到了。后边有没有桌子？根本没有。所以佛说的道理就是用两个字，你我们现在啊就跟梦一样，只能看见什么？只能看见颜色。你现在梦里头是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别的，现在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任何别的东西都是你根据颜色猜出来的。你想你猜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直接看到的东西，它比你看到的颜色应该更不可靠， 一个如梦就把它反驳了，然后就剩到这个颜色。所以这个观音呢，这儿说的这个色呀，实际上说的是颜色。色蕴里头啊，是色声香味触。我们说了，主体85%是颜色，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反而是不好空的。有人说这个颜色呀是客观存在的，又错了。我现在今天啊说的都是关键点啊。我们一般人告诉我们说颜色是客观存在的，是错误的。现代物理学就会告诉你说你错了，颜色是人的主观感觉。所以去年春节的时候，就一个美国姑娘在网上贴了一个她买的裙子的照片。她买的裙子本来这个厂家呀生产的是蓝底儿黑边的裙子，但是呢她的朋友们呢好多说这是白底儿金边的裙子，她就非常惊奇，说一个裙子为什么几个人看这个差别会这么大。她就把它贴到了网上，说我让大家都来看究竟它是什么颜色，结果比他们的分歧还大。75%的网民，就是大部分人说是白底儿金边儿，完全跟那个厂家生产的那个厂家出来说，说我们生产的是蓝底儿黑边儿。然后这是一个大颠倒，然后还出现什么呢？很多人说这是橙色的，这是紫色的，有人说这是这个各种就是观点吧，全出来了。说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专家都出来解释来了，就说明什么呢？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生物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颜色。物理世界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只有一个生物睁开眼睛去看的时候，才在这个生物面前由他的大脑跟他的眼睛创造出一种颜色来。任何生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生物跟生每个人跟每个人看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产生那样的争论。我们跟动物看的颜色差别更大，一般哺乳动物呢都是黑白色，我们是彩色，好像比它高级一点，但是呢蜜蜂小鸟又比我们高级，有的鸟可以看到十几种颜色。说我们人看几种啊？我们人只看到三种，就是红黄蓝三原色。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颜色全是这三种颜色的混合跟过渡。我们人就比那个黑白电视稍微高级一点，你看我们的那个彩色电视啊，就是用这三原色组成的，并不复杂。但是人家小鸟就能看到十几种颜色。天人鬼看到的颜色就要比我们更丰富，那就是比小鸟要更丰富的多。所以呢每个生物每个众生看到的颜色呀是大大的不相同的。色你看到的颜色仅仅是你的大脑给你生产出来的，你的意识的语言，你的意识的画笔，你的意识是你的翻译官，他在给你用他的语言叙述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他用的语言就是五种：颜色、声音、闻到的气味、尝到的气味跟身体的感觉。这五种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声音是你在清醒状态下你听的时候你的大脑给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套声音。怎么证明？很简单，你现在开始打盹，我在这说多大的声音，你在你来说都一点声音都没有。到你打盹又要慢慢醒来的时候呢，你会听到远处很小的有声音，然后慢慢的大起来，然后慢慢的听出来，哦，这是有人在说话， 然后慢慢的啊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意识啊刚才啊打盹了，休息了，下班了，不给你翻译了。后来呢他休息够了，然后一部分意识呢醒了，哎，说有一点声音啊，然后又把别的意识唤醒唤醒唤醒，然后全部意识都醒了的时候，哎，他又开始上班了，又给你翻译声音了。所以声音是你自己创造的，尝到的味道，这个闻到的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进了这个屋之后，每个人的身体是每个人的一个感觉。哎，究竟你比如说这个，说这屋是冷啊还是热啊，你去问，回答是不一样的。哎，大家感觉是不一样的，都是只是自己的感觉。所以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我们叫直觉，全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的完全一样。你昨天晚上做梦啊，就是这五个材料，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还有闻到的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就这五种材料。然后你在梦里头看到这五种材料，产生这五种直觉之后呢，你会根据这五种直觉来猜想，说我看见谁了，我到了什么地方了，我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跟梦一样，你也是只有这五种材料的直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开始啊，我到了什么地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应该怎么做，你开始胡思乱想。所以说我们人啊，现在的世界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没有丝毫的差别，都是六种材料组成的，五种直觉跟一种叫这个意识的想法。梦里头跟我们现实都是只有这六种法，前五种是五种直觉，有这五种直觉之后呢，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意识会产生很多的想法，那个想法就叫法。所以呢，我们凡夫认识到的所有的法就是六种，叫色声香味触法，六大类。心经呢就把这六大类啊给我们详细的分析，它们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你看第一个他就分析色，他说色呀跟空没有一点点差别，空跟色也没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观音眼里头看到颜色的时候，他就等于他说我看到了空，看到了，就是颜色就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存在这种东西。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看见什么都是空，所以色跟空完全一样的，那色就是空，哎，空就是色。你就是看到这个色就是空，说我有感受，比如说我进这个屋感觉有点热，这个受是什么呀？亦复如是，受不亦空，空不亦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为什么呀？因为你是梦中的感觉，梦中的受。哎，你本来屋里头很暖和，可是你呢身体不舒服，你可能就坐一下掉到冰河里头了啊，冻得你打抖，是吧？哎，受，梦里的受也是空。想，你有了感受之后就会产生想，哎，这是什么呀？啊，我掉到冰河里头了，这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也是空。行，然后你说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冰河，我要往岸上爬，心行。所以呢，这都是这个时运的三个活动，就是时运的活动就概括为这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心识开始活动了，都是先产生一个直觉的感受，比如说看到颜色了，听到声音了，或者身体有一个感觉了，然后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啊，知道怎么回事之后就采取一个行动，我怎么处理这个情况。我们全部心理活动就分这三个步骤。 所以呢，五蕴整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呢？我们人猜测说世界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客观存在一种物质，这就叫色。我们呢又认为我们有认识能力，所以这就叫识。我们这个识去认识这个客观物质世界的时候，它会经过三个步骤：先产生直觉感受，然后产生想法，然后做出抉择，做出选择，采取行动。所以这五项，这五堆儿，运是一大堆的意思，这五大堆儿代表了我们凡夫的所有的认识到的一切法，它全是如梦幻泡影，全是空。这就是心经给我们讲的道理。好，我们往下来看，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新课了。观音呢，接着对舍利弗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是是这的意思，诸是所有的一切的，这一切法，哪一切法呀？就是前边说的五蕴。这一切法，那个前边观音说了，这五蕴都是空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空，梦里的都是空。他说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我告诉你，舍利弗，为什么观音要把这个说这一切法空的样子告诉舍利弗呢？因为刚才那个观音在那打坐，照见五蕴皆空，那个舍利弗一看呢，这个我说明一下啊，舍利弗啊，他表面上是一个阿罗汉小乘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大乘菩萨的视线，他实际上是非常高位的大乘菩萨，他对空的道理理解得非常好。他在这儿呢跟观音表演，给我们梦中凡夫表演呀，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他看见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他就去请教观音，说我们也想从梦中醒来，我们怎么做？观音说，你就想啊，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一切你梦里的都是空。然后那个观音接着说呀，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呀？有的人呢会误解，就是说，你比如说舍利弗，他说哦，我也去照见五蕴皆空，结果呢，比如说咱们怎么想呢？比如说舍利弗一下摔一个大跟头，哎，脑袋打起了个大包，一下摔晕了，哎，他就想，我这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吧？哎，这，然后他晚上一睡觉呢，一睡得死得很，也没做梦，哎，这是不是也是照见五蕴皆空了？我大智慧升起了，他会有很多误解。观音呢，要告诉他说，你照见五蕴皆空啊，我给你一个标准，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说五蕴皆空的样子是什么，我告诉你标准，你达到这个标准才是像我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告诉他实证空性的印证标准，就好像给他一个法印。什么叫实证空性了？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了？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呢？下边都是说，这整个这一段都是告诉他，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的话呢，给了他这么确切的标准，他就不会搞错了啊。说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呢？观音说呀，不生不灭，就是你在照真五蕴皆空的时候啊，应该不再有生起来的东西，你没有生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有灭的东西。说什么东西不生？无非是那六样，色声香味触法不生，就是你的眼前不能再升起颜色，你的耳朵不能再听见声音，你的身体不能再有感觉，你的意识不能再有想法，这叫不生。色声香味触法都不能升起来，你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了。刚才那个舍利弗，比如说摔了个大跟头，一下摔晕了，这是不是就是色都不升起来了？你别着急，那一抢救又升起来了，那就不是照见五蕴皆空。说昨天晚上做梦啊，睡得挺死， 实际上你觉得你睡得死，你一做脑电图，我们的睡眠是2小时一个阶段，大部分时间都有梦，哎，很小的一段无梦。那个大部分有梦的，因为你做了之后你也不知道，你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能记住的梦啊，都是那个临睡醒之前那个，哎，你能记住那么一点点，好像说我昨天晚上没做梦，实际上那个梦你做脑电图的话，那个梦是不断的。所以呢，不生就是6种法都不生起来，不生就不灭，你没有生起来当然没有灭，这是一个标准。不垢不净，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呀可以分2大类，一类是不好的法，一类是好的法。哎，你可以用任何标准分，佛教有佛教的标准，哎，儒家有儒家的标准，道家有道家的标准，都可以分2大类。哎，不好的法叫垢，哎，他们认为好的法叫净。在你正道五蕴皆空的时候，你面前不能有不好的法，也不能有好的法。这个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就讲到了。佛教的标准是什么呢？佛法是清净法，非佛法是不清净法。非佛法都是痛苦啊、烦恼啊、灾难啊这些，哎，叫垢。佛法是清净法，让你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清净法。哎，不垢不净，不但没有五蕴，没有这个一切苦，也没有你梦中学的那点佛法。梦中学的那点佛法，最后也要舍掉。所以不垢不净，没有垢法，也没有净法，不增不减。因为里头全是空，所以你没有基础，你怎么增呢？你增什么？没有增的基础，它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东西，你也没有减的可能性。哎，不增不减，这好理解。是故空中无色，所以说你正道的这个这一切法的空的这个样子里头，这个空中就是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这个空中没有色。没有色我们说了就是两个没有，两个意义。什么叫色蕴？一个意义是物质，一个意义是色声香味触，以颜色为主的这5种知觉。空中无色，就是说既没有人们猜想的那种物质，谁也没见过的那种物质的存在，也没有色声香味触这5种直觉的存在。为什么？你梦醒了，你照见五蕴皆空的就是梦醒了。所以呢，你正见的五蕴皆空的空中没有色，不但没有物质，没有颜色这5种直觉，也没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都是精神活动，就是说在你正到五蕴皆空之后，既没有物质的存在，也没有精神的存在。刚才有一个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个区别，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说佛在梦中醒来之后没有梦了，他看到的世界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一个人一个心吗？那个心不就是这个识，不就是这个受想行吗？不是，这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说这个受想行识这四蕴跟佛从梦中醒来之后照见的那个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那个心识，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非常重要，记住，这个受想行识四个蕴是梦中的精神活动，是我们梦中人感觉到的，梦中人想到的，实际上是属于梦的精神活动。而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亲证到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是梦外的，不是梦里的，是梦外的，是真正的佛菩萨的限量圣者智实证到的真实境界，真实的心识。一个是真法，梦中都是假法。你看我们在梦中啊，我们看不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就是佛菩萨证道的那个，我就说一个人一个大圆球里头85%是这个颜色，就是那个大圆球，我们梦中人是看不到的，因为梦中人见的是虚妄， 他见不到真实情况。所以佛菩萨实证到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啊，是梦中人不但见不到，而且连想都想不到。你梦中人你怎么想？你比如说，哎，我就想一个大圆球，你这个呀不是佛亲证的那个，这是用我们梦中的人的梦中的法来想象的一个真实境界，还是假法。就是说佛证的那个真正的心识只有梦醒的人才能看到，我们梦中人看不到。佛为了让我们知道说你梦外边啊才有真正的真实，为了让我们梦中人知道这个道理，他化身入我们梦，用我们梦中的法给我们假安立一个他正道的三界唯心的模型。所以说我们凡是在梦中想象的道的精神活动，都不是真正存在的，就是梦醒之后真实正道的心识，这是一个重大区别。所以在这个梦中我们空掉的这个受想行识里头啊，不但有我们凡夫猜测的受想行识，就是不学佛的，你比如说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都讲啊，这个心识活动意识啊眼识，他们也讲这个道理，他们猜的就根本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我们佛教徒学习的佛法，就是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佛陀入我们的梦，用我们梦中的语言告诉我们的他证的真实境界的那个心识，都是一个假安立的，就是用梦中发假安立的。他的名字叫做真实的心识，但是他的材料是用假的东西组合的。就好像幼儿园的老师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介绍什么叫飞机，什么叫军舰，什么叫这个宇宙飞船，他不可能把宇宙飞船搬到幼儿园去，他就怎么办啊？用木质的、塑料制的飞机的、轮船的、宇宙飞船的模型来给幼儿园朋友讲，这叫轮船，这叫飞机，那不是真正的飞机，不是真正的轮船。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吧。佛给我们讲每个众生的心都是一个大圆球，哎，他没法让我们看到他正的那个大圆球，所以呢他就给我们用我们梦里的色声香味触给你们用语言描写一个大圆球。这他描写的这个呀是梦中法，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模型，不是那个心的真实状态。所以呢梦中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佛讲的那个佛法的精神活动，都是假安立的，都是梦中法，最后都是要空掉的。就是我们用那个金刚经八个字也可以讲明这个道理。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把我们佛教徒学的法呀分了两大部分，就是你现原来呢你没学佛法的时候就是都是非法，就是这个非法没有贬义，不是说这个犯了法律了，是指的非佛法，就是没有学佛法的人他整个知道的法都不是佛法。然后我们开始学佛了，我们就开始学佛法，哎，一点佛法两点佛法，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佛法了，这个时候在我们佛教徒的心中就认识到了两种法，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佛法。佛法讲的什么道理？说这一切如梦，这一切都是空，你要把这一切空掉。你呢一边学佛法一边去空这个非佛法的。非佛法有什么呀？无非两大样，一个物质，一个精神。哎，你先物质难空，我们就先空物质。为什么说物质是空？你就学佛法，结果你用这个佛法呢越学越好，把那个非法呢越空越彻底，最后你坚决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一切真的跟梦一样，真的是空。注意，你真的 达到这种就是圣洁的地步，没有疑问了，不用再学了，这个时候你这个佛法的作用就没有作用了，就没有用了，因为你把非法空掉了，空完了，佛法是用来空非法的，你非法都空掉了，彻底没有问题了，你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了。所以佛说呢，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前呢，这个佛法法上应舍，你不能说我学的这个佛法是真实，我就三界唯有心，我就这就是正道真实了，那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了，因为你执着梦里头有真实。所以佛说你在最后从梦中醒来之前呢，你这个法上应舍，佛法上应该空掉，何况非法，何况你应该用佛法空掉的其他法呢？这是一个修行步骤，就是你先学法，学佛法，建立佛法，我们叫建立般若船。哎，你建好般若船了，你就能够渡过生死海，就等于把非法都空掉了。你渡过生死海，到达彼岸了，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下船，要舍船。哎，所以呢，佛说，我说法如筏喻者，就是说，我说的法就好像给你们造一条船。哎，你到了这个彼岸呢，你要下这个船，法上应舍，船上应该舍掉，更何况生死大海，那些没用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先建般若船，建好了呢，空渡生死海，把别的都渡过，都越过，哎，到达彼岸的时候，把船也舍掉，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八个字就把佛教的修行方法给你说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修行就是这个建般若船的过程，哎，就是在积累佛法。我们现在这个般若船可能呢，才弄了一个龙骨，才建了几个船帮啊，还这个下不了海，还渡不了生死海呢。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渡生死海啊？你看你跟没学佛之前，你是不是生死里头东西基本上没放下呀？是不是啊？哎，心里头还是有很多烦恼，还是有很多纠结，很多痛苦，是不是啊？你还没有，还在烦恼当中，还在生死当中，哎，你还没渡完。你越学，哎，烦恼越少，越学心量越大，越学人越快活，越学这就是你在渡生死海。哎，到最后你学的心里头豁亮得很，没有烦恼，好，你这就该到梦醒的时候了，是吧？佛法一舍，那就这个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五蕴皆空。下边观音呐，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我们呐很不熟悉这个理论，我们呢太熟悉说这里头是真实了，我们不熟悉说这是梦，所以呢观音要给我们一样一样的告诉你说，你不但要想五蕴皆空，你还要想什么呀？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还要想十二处空，这是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根，色声香味触法尘，六根跟六尘组成十二处。然后后边呢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句呀省略了。眼界到意识界是什么呢？是十八界。前边五蕴是把我们凡夫梦中法分五大类，十二处呢还是这个五蕴，还是梦中这一切法，它分了十二份。然后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呢是十八界，分了十八份。然后后边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十二因缘，又把我们凡夫一切法分了十二份。无苦集灭道又把我们凡夫一切法分了四份，无智亦无得又把我们凡夫一切法分了两份。你看我们一切法都是什么呢？ 我们人开始认识，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法，哎，认识到的法就叫有所得，你有认识的能力就叫智，哎，我们任何认识，就整个法可以分两大份，哎，我们下边呢说这么乱呢、啊、一点不乱，我们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就把这些法的关系呢都就理清楚了。我们来看这个简单的表格啊，就这么三行字，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第一行呢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哎，第二行呢是六尘，第三行是六识，这三个六组成十八界，十八界呢是最宽的一个最细的一个分别，其他的分别都在它，都包含在它之中，也就是说都是在重复它。我们先来重复一个什么呢，十二处啊，我先说一下十八界的意思啊。十八界是把我们凡夫法呀分成十八份，分成三组，就是三大类。哪三大类呢？我们凡夫认为，注意十八界呀不是佛分的，十八界是当时的印度啊很多修行人他有很多的五蕴什么，他们也那样分，有很多分法，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这个比较，大家认为分的比较好。哎，我们看啊，十八界呢分三大组，就是根尘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呢认为我们人呐有六根。什么叫六根？你就想啊，是六种能认识能力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实体的存在，一种客观的存在。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眼睛能看见颜色，必然应该存在一个眼睛，但是呢这个眼睛不是指的我们这个肉的眼球。注意啊，说为什么不是指肉的眼球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呐、啊、这个根性太差了，末法不修行，哎，修行根性差，在当时啊很多人都修行，一打坐呀天目就开了，这个人闭上眼睛的时候什么都能看见，哎，所以呢看东西啊他知道不是这个肉眼看的。佛就有一个弟子啊，他那个听经的时候老打盹儿，后来佛就提醒过他两次，提醒两次之后啊，这个弟子就很不好意思，说你看佛讲法还得提醒我这个打盹，他就下决心，他说我从此啊永远不闭眼睛，他就这个就是说我就是老睁着眼睛，结果他这么睁睁睁就把眼睛给累坏了，最后就瞎了。瞎了之后呢，佛就给他说了一个方法，就把他天目打开了，哎，好像就是阿那律吧，天眼第一，就是他的肉眼球坏了之后呢，他天眼一开始比你肉眼看得广阔得多。这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啊实际上不是这个眼球看的，哎，是那个有一个眼球之外的东西叫眼，它叫眼根，我们就叫眼根吧，实际上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说这个眼根是个什么东西呢？他这样描写，他说就在眼球上，跟眼球一样大，形状也一样，但是呢是一种微细物质组成的，我们肉眼看不见。哎，这个呀实际上是一种猜想，实际上是什么看的呢？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那堆记忆。你有那个记忆你就能升起梦，你能升起梦你就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哎，这是真实的道理。但是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猜测呀应该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哎，非常微，我们看不见，那就是那个物质特别细，哎，我们看不见，叫眼根。耳朵呢他也就想象在这个跟耳朵我们这个肉耳朵的形状一样，也有一个耳根，哎，这个鼻根舌根都是这样，身根就跟我们身体一样大小，有一个微细物质的身体，哎，这个身体呢到你这个肉身烂了之后，哎，你就那个身根不烂，身根就走了，哎，它又 换一个肉体，钻到另一个身体里头，身根照样能感觉到冷热。意根是指的我们能想，我们能分别，能进行精神活动的，他认为也有一个精神的本体。所以呢，第一行是六个根，他认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看不见，这是啊。然后他说呢，世界上还应该客观存在六尘，就是什么呢？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客观存在香味味道，就是肠道的味道，跟客观存在冷热。这个很可笑的，世界客观存在冷热，这是都是客观存在。然后还这个不是客观存在了，这个是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大脑里头产生的所有的想法叫法，这是精神活动。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刚才我们分析了完全是错误的，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颜色、客观的声音、客观的感觉，都是一个人一个感觉，这都是主观的。但是呢，我们就不学佛的人都认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这叫六尘。六尘是我们身外之物，身六根之外客观存在六尘，但是最后一个不是客观存在，最后这个想法都是存在在这个意识意根的想象当中。注意这六根六尘呢，他们不发生作用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发生作用？就是我说无梦睡眠的时候，六根六尘不接触就不发生作用，这个时候呢，就世界上只有十二处。就是你比如说刚才说谁发生什么事故，比如说心脏病一犯失去知觉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心识活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人来说就只有十二处，就是只有六根六尘，但是根跟尘呢没有接触，所以产生不了认识，这就叫十二处。所以十二处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十二种东西，这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客观的分类，这是世间人的分类。你看十二处等于是十八界的前两项。这个人注意啊，一睡醒身体开始活动了，就是他的六根开始接触六尘了，眼睛开始接触颜色了，一看看到颜色了，这就产生了六识，就有六种认识。这六种认识啊，不是客观存在的，这六种认识都是我们的主观的精神活动。所以呢，前边的这个就十二处啊，可以叫做体，就是这个世界本体。世界本体是由六根六尘组成的，在这个体不活动的时候，就是世界就分十二处。在你睡醒了之后，根尘一相触，开始精神活动了。精神活动有六种，就是眼睛一睁，他认为外边客观存在一个颜色，我的眼睛呢一开始认识，一开始活动，我看到那个颜色，我又产生了一个主观的认识，这是世间人的看法。实际上他错了，实际上他眼睛一睁开，眼前现出来的颜色呀，只是他的精神活动，只是他的主观感觉，并不客观存在一个颜色。所以呢，六识这个倒是实实在在大家能感觉到的，前边十二处啊都是大家感觉不到的，前边十二处都是猜出来的。说客观存在六根啊，是一种微细物质，谁也没见过， 客观存在六尘，谁也没见过。客观存在六尘，说客观存在的颜色，没有任何动物去看，那个地方就有颜色，你无法想象。只有一个生物去看的时候，在它面前才会产生颜色。所以前边十二处啊，都是我们的妄想，哎，都是人们乱猜的，说世界上应该有六尘，应该有六根，都是猜的。实际上真正的我们人呐，能看到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识升起来的时候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跟意，就是我们意识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上边这个意跟想的所有的法，所有的想法。哎，结果呢，说来说去这六识活动的内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认识的内容呢，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都是我们的主观精神活动，都只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都跟你昨天晚上做梦一样，你知道的一切法都只在你脑子里头。你要是脑子不想了，你一愣醒了，好，你认识到的整个世界都就消失了，都就没有了。你就要这样来看待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你一看啊，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丰富复杂，实际上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如果一醒，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什么物质啊、精神啊、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全都是梦，都是不存在的。原来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个心，每个人只有一个心，每个人只有一个识。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再接着往下来。